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呢，我们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爱的错位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怀着一种爱的动机，以爱的行为去向别人付出，但是呢，由于大家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同步、情感不同步、场景不同步，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落花有意啊，流水无情啊。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些故事哈，而且呢，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些所谓的新的冲突。这个时候呢，就引发了一个讨论。原来我们光有爱的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爱的记忆 knowledge 和 technology 技巧是吧？我认识一个朋友叫杨丽华，他呢是北大的一个教授，他开过一门课啊，叫《爱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就是弗洛蒙的《爱的艺术》，艺术在古希腊的时候，它就是记忆的意思，手艺的意思啊，就是爱是一门技艺，它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就像说你会写字，你不一定能写出书法来。它就是记忆嘛，
对，
你想弹钢琴这是个愿望，但是你是否能弹出好的曲子来，那完全取决于你的记忆。
是这样的，第一首先是你得知道自己是有爱的。现在很多的人呢、其实没有爱了。他只有欲望和占有。有个比喻
说过嘛，
你喜欢一朵花，你想把它摘回家。
对对，
如果你爱一朵花的话，你会让它长得更好。
对，我们现在的很多爱都是老鼠爱大米的那个爱嘛，是吧？其实它不是爱，是一种欲望，是一种占有，
其实是对权力的欲望。
对。所以如何让爱卓有成效，
对，
这就是管理嘛。
如何让爱基业长青，你可以把所有流行的这些商业管理的书加一个爱的字重新写一遍。
对对对，长寿公司也可以叫长寿的婚姻，
基业长青的婚姻。
对，
如何才能做到基业长青的婚姻呢？
不仅仅是婚姻了、就父子之爱，
对，
夫妻之爱，朋友之爱，
对，
甚至在公司里头，也是这样，就是老板跟员工之间，也存在着这种问题。有时候啊，你认为特别不合格的员工，不一定是不合格的，也许他是个优秀的员工，但是呢，他做事情和你想事情之间有一个错位，所以最后就常常导致冲突。如果一旦是你把内在的那个旋律调准了，好多你认为是有问题的员工，你发现最后他是非常优秀的员工。
我有的时候发现呢，就是有些老板呢对员工有抱怨，说他应该知道这个事应该怎么做，我就问他，他凭什么应该知道？他站的位置，他每天处理的事情和你站的位置你处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他凭什么应该像你想象的那样去做事情呢？
对，你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对他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这种不同步。
对，所以我们讲的说，所有的事情的冲突来自于不同步，说的快来自于同步的话，这就让我们想起来，是不是有一些方法能够令到我们同步呢？
对，
比如说我们以家庭为例哈，如果一家人早上晨祷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五讲四美三热爱也可以，你也可以祷告和谐社会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是吧？
对，但
是
只要大家形成一个共识，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如果一起再祷告一下的话呢，它就像个对表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因为表不一样了，
对，结果两人的真的面红耳赤，经常是这样，实际上是你的表出问题了。
对，你的三点钟的才五点呢。
对，父亲对孩子，丈夫对妻子，还有老板对员工，还有咨询公司对企业的经营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你和他实际上是处于不同的语境当中的，
对，
自己没有意识到。说到这里头，有一个经常讽刺像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他们的咨询顾问经常干的一件事情，这个顾问在美国的某个州，威斯康星州
啊，
他听见窗外的布谷鸟在叫的时候，他马上会拿起电话，跟澳大利亚的农民说，现在春天来了，你们该播种了。他全然没有意识到澳大利亚是在南半球，
对，
美国的春天是他们的秋天。如果这个农民要听他的话的话， 那就只有饿死，是吧？当然农民如果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他马上就会反驳说，你这胡说八道，这明明是秋天，你怎么说是春天，你睁着眼在说瞎话。这个顾问他如果没有意识到对方的语境的时候，他说谁在睁着眼在说瞎话，两个人一定会发生剧烈的冲突。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在楼道里面呢看广告，虽然我从来不在电梯里面广告，偶尔还是被他辐射到啊。他讲到的是说，我们在家里却不能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画面呢是大家都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些人在用手机上电脑，有些人在 pad 上电脑，有些人在看电视，有人在玩游戏，有人在看书，虽然大家在一个空间里面，但其实完全是没有连接，
远隔天涯。
对，
这叫咫尺天涯。现代社会这种移动互联网这种多终端使我们的家庭在解体，古代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
大家是有共同仪式的。
对，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以前的宗族社会哈，它有一些共同的仪式，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了。你看那个阿凡达那个电影，他最后说这个族群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是所有这些人要心手相望，每个人搭着自己的那个肩膀，然后呢甚至还跟树连到一起。
对，
人还有树，
他在那个大树面
前伊娃，对吧？
啊，对，
那个叫伊娃。然后呢，他共振。这个时候呢，当所有的能量在集中在一个同频点上的时候，共振的力量就来了。
对，
这个时候互相彼此间就可以沟通和交流。然后共振之后产生的那种和谐和那种共鸣，
它是彼此是协同在放大的。
对，
它是一个乘数效应，比如说二乘三乘六乘八乘九。
对，
如果不是同步的话，它不是个乘数效应，顶多是一个合数效应，就加起来。
更多的时候是互减，
互相减。最后呢，你发现就是二加负九加负六，最后出现的是一个负数，有时候是一个零，有时候一看勉强是个正数，是消耗完了以后剩下来的一点能量。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公司当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同步，情感不同步，目标不同步。方法不同步。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公司的管理本质就是调频，把所有人的频率调到一个频率上，让大家知道差不多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有默契了嘛。因为我们俩受的教育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商学院你知道吗，比如说联想派了一些高管去读过商学院之后，他回来之后疯掉了，因为这个老板讲战略的时候下面的总监是听不懂的，
这
于是他就被迫要把他的总监也送去学商学院。
有一个管理大师啊，叫明兹伯格啊，以后我们节目里头可以详细的讲讲他的理论啊。2006年我跟他有个对话，我觉得醍醐灌顶那种感觉。他认为现代的这种 MBA 教育是以错误的内容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人进行教育，最后的结果他一定是错误的立方啊。
对，
原因是什么？就跟你说的非常相似，就是他把某个人从公司里头拎出来了，然后他给他输送了某种视野
啊、
知识等等。好，回去以后麻烦了，他没进商学院之前他还能比较和谐的跟他们相处，尽管有冲突有误差呢，那个冲突的程度不是那么大，回去以后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一个就是添乱，你的老板也发现了，本来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腹到商学院接受教育以后让公司更上一层楼，发现这个人毕业以后这个脑子就进水了，就这种感觉。
很多家族企业也是这样的，把儿子送到海外去受一个商科训练，回来之后呢革老爹的命。这事情常常发生。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如何让爱的愿望达成爱的结果？人与人之间不同步，为什么会造成爱的错位？为什么说企业管理的本质是调整频率？管理大师明茨伯格为什么认为现代的 MBA 教育是以错误的理由用错误的方法教育错误的人？如何化解爱中的冲突？为什么爱说到底是一种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什么是爱的情操？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爱的情操之下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对面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事情啊，说呢现在呢很多领导啊，把想要培养的员工跑去读 EMBA 还是 MBA， 结果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人根本不会说人话了啊，满脑子想的词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所以明兹伯格给出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案。他的商学院是不招收单个的人。他要招就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团队全招进来。
对，
招进来以后呢，就他们企业实际面临的问题作为案例，而不是 整天在讨论别的公司的案例，
嗯，
用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敞开心扉，比如说把管理团队弄去泡温泉，
嗯，
那个泡温泉那个感觉它有点怪怪的，你发现没有？平时大家都是西装革履的嘛，
对，都是有一个角色的，当你赤诚相对的时候啊，你就变成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了，
嗯，
这个时候呢反而呢剥去了这种的外壳之后呢，
他好多话他就容易表达了。
对，
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儿子跟父亲说话的时候，
啊，
他首先是考虑的他的角色问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总是绕来绕去的，他时刻想到的是要说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话，本来这个话是一句很简单的，经过他的一系列包装以后就变成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噪音了，使他这个信噪比啊变得非常的小，就是信号跟噪音的比，你要传输的这个信号
就很不清晰，
很不清晰。你想两个人的说话都是这个信噪比都非常小的时候，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噪音跟噪音的对抗，
嗯，
那个就非常可怕，
有意思。
简单的说，他的教育不仅仅是让你获得一些知识，因为他认为有很多的知识起不到好的作用，他常常起到坏的作用。什么坏的作用？就是把大家的频率搞乱了啊。我曾经讲到过蜂王领导力啊，这个蜂王在一群蜜蜂里头它有三个功能嘛，
嗯，
第一个功能就是它是人力资源的总的来源啊，它是所有蜜蜂的共同的母亲啊，所以不能叫蜂王，应该叫蜂后嘛，
嗯，
这是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它是生产的关键环节当中的一个施工者，那就是说那工蜂采来的这些蜜啊都是花蜜，这个花蜜是不能够直接变成蜂蜜的，蜂蜜是要酿出来的，酿得百花成蜜后嘛，
对，
酿的过程它是需要有一个相当于我们酿酒的时候那个酒曲一样的东西，
嗯，
它呢就是要在这个花蜜里头要注入这种蜂王素，注入到里头以后它就像一个酵母一样，使得这个花蜜变成了蜂蜜。就像乔布斯他就扮演这样的功能，
嗯，
他把某一种只有他有的东西注入到这些设计师这些工程师的劳动当中，最后的作品不是他们所有的劳动的简单的相加，
嗯，
而是一种化合啊，这是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非常重要，就是由于他注入了这种蜂王素，所有的蜜蜂都会吃这个蜂蜜，吃蜂蜜以后呢他们在频率上是一样的，
嗯，
如果有的蜜蜂啊饿了不小心吃了别的蜂巢里头的那个蜜的话，它的频率就会乱，整个蜜蜂群里头就会发生严重的这种沟通不畅，会很动荡，
嗯，
甚至呢有一小群蜜蜂就会跑掉到别的蜂巢里头去，所以它这个就承担了一个调频的作用，让文化氛围、文化价值认同和共识的形成，它具有这样一个功能。如果一个领导者没有这种功能的话，你的公司迟早会土崩瓦解。
我以前呢看那些公司企业文化总是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全部人去唱一些歌啊，啊，再比如说一起人去朗诵个诗会呀，啊，甚至拔河比赛，我以前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嗯，
现在我发现其实有价值，
他，这个，
他实际上做的实际上是什么，他是情感共频，
对，
情绪上的同步，有些时候他超越知识，
对，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让大家处于同一个频率，让大家在一个频率里头来共振，
对，
这是领导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么所有的沟通就变成了噪音的这种冲撞，最后就让公司陷入到混乱当中。所以啊，我们说在爱当中啊，它本身就包含着冲突，但是如何化解这个冲突，如何让冲突最后能够变成一种和谐，你想想什么叫和，啊，和就是不同的东西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东西，
最小公倍数的东西，
君子
和而不同，
对，和不是同，是吧，同就是都一样，这个和呢它是有冲突的，一个交响乐队里头有的是弦乐，有的是管乐，有的是打击乐，它最终它形成的是交响，是一种差异化的因素最终汇集成一种共同的声音，这才叫交响乐，
对，嗯，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认为需要协调的，就是共同的愿景，
嗯，愿景的本来的意思就是vision，就是视觉嘛，就是共同看到的图景啊，这个东西很重要，这就回到我们讲过的那个故事麦琪的礼物，
嗯，
这两个人
嗯，
最终没有形成冲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对对方的错误的表达感同身受，因为自己犯的也是这个错误，同时他们对对方要表达的东西也是感同身受，所以当两个人发现都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没有产生冲突，因为他们的眼睛里头流的是相同的泪，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上一集说的这个麦琪的礼物呢，是欧亨利的一个小说啊，它里面讲到就是一对夫妻，一个人呢拿自己的头发去换了一个给老公的一个表链，另外一个人呢拿自己的块怀表去换了一个发卡要给他老婆，结果呢两个人呢都买到了一份现在大家都不需要的礼物了，但是呢大家都能共同理解。
嗯，
我们今天就由这个故事就一直延伸出来，原来爱呢是需要某种的技巧和艺术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有很多时候一个正确的爱的动机它有可能会带来恨的结果，中间的技巧呢就在于要保持三个同步，第一个是知识要同步，第二要情感要同步，第三个呢是要目标要同步。
嗯，对，所以呢少有人走过的路里头啊，他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要扮演一个爱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问题就是说，我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吗？我的动机是在为对方着想吗？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还是只是一种模糊的臆想？对方的选择是否可能是正确的？我因为经验有限才觉得他的选择不够明智？我想给我所爱的人提供指导是否出于自己一己的自私的目的呢？这叫什么？这叫道德情操。这是亚当·斯密有一本书专门讲的，叫《道德情操论》。
我们以前老说这个人有情操，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情操的。
操是什么？操是一种技能，是一种你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则才叫操，
是吗？
对啊，过去说操千情而后小音啊，它是需要一种有技能的、有规则的去从事一件事情，这才叫情操，或者叫操守。操守就是某种坚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种规则的东西，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克己复礼的礼这个东西，那最后你的、那个、
情就变
成泛滥，你的情感就是变成滥情，水本来是好的，但是你变成洪水了、你就会造成的是灾难。所以亚当·斯密呢，他很在乎自己的这本书啊，他的墓志铭上写的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道德情操论》作者。他没有提自己的那个《国富论》，他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道德情操论》。这种道德情操呢，就是一种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
以及技巧。
嗯，对，很多人啊，自以为是爱着他人的人呢、其实是一种爱无能的人，就他最大的人格缺陷就是没有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
嗯，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爱为什么需要管理？家庭和组织当中为什么需要营造共同感受？父母如何通过和孩子共同游戏达到一种和谐？为什么说在一个公司中笑声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防卫？欢迎继续收听《动物相对论》，本期话题《爱的情操之下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动物相对论，刚才呢和吴不凡讲的一个话题啊，讲的道德情操，本来呢是从爱的技巧、爱的技艺开始聊起的，技是技术的技，艺呢是艺术的艺哈、，technology and art， the technology of and art of the love，
对对对对，或者就叫 art of love。
哦，原来可以更简单一点。哎，于是我们就衍生出了对于情操的话题。情这个东西啊，如果没有学会操，就你不懂得操控它，那么
其实
就
是管理。
对，
就像都江堰，你知道都江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嗯，
它既是文化遗产
啊，
同时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它是水利工程
啊，对。现在长城只有观赏功能了，但都江堰它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同时它还在当今还发挥着它的重要的作用。原因就是，它以一种非常高明的、看上去又很简单的一种方法，让可能成为水害的水变成水利啊，这就是让整个成都平原变成了
天府之国
啊。对，它是对水的一种管理。 我们的爱里头没有这种都江堰工程的话，那你别以为你是在爱着，你的爱往往导致的
是
灾难
啊，而且比较野蛮啊。
对，
当然我们以前呢受到某种的教育，说爱就爱了，爱需要爱有什么管理，爱什么规则，一提到这些事情呢，似乎就跟爱是有冲突的啊。但其实我越来越发现，随着一个人的成熟啊，当然包括在公司里面也是如此啊。我们的激情，我们的那一些良善的动机，甚至是为他人而做的贡献，都需要在某种的艺术和技术里面呢得以完美的呈现。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要用艺术和技术的方法进行管理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成为悲剧的制造者。
你本来你的动机是非常好的，由于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连串的误差，最后导致悲剧。大家看莎士比亚的那个悲剧里头往往都是这样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吧，奥赛罗，都是刚才说的三个不同步导致的从爱到悲剧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一个家庭或者一种关系，你要形成一种爱的话，制造一些共同体验就变得很重要了。
对，
我们以前觉得说不重要，后来现在发现现在越来越少的家庭是在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的。以前呢这个家庭的电视机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嘛，
对
不对？
对，过去呢中国是火塘，知道吗？一家人就围着那个火塘，
对，烤火，
自然他就在一起嘛。
对，
还有吃饭，他不是分餐而食的嘛？
对，
中国这种大家庭，他一定是一大家子人，他必须要围着
筷子伸在同一个碗里夹菜。
对，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就是领导对下级，长辈对晚辈，要营造这种氛围的一个最常见的方式是他给你夹菜。这里头就实际上是一种接触，一种对我们之间的这种界限的消除，
就跟蜂王让所有的蜜蜂都吃他口水一样，中餐呢、啊、透过彼此交换口水来达到共同的这种频率和身体素质、你们发现是这样的不？
对，爱情里头更是这样的。
对呀、如果两个人没有交换过口水，那怎么会有爱情呢？这是个阶段性的标志，对不对？
对
啊，
比如说大人跟小孩之间的对话，常常忘记了一个规则，
对，
就是如果真的要跟他交流的话，你应该蹲下来。
对，这样的话呢，你们是说同一高度？
对，这样你是一个愿景，一个视觉的共享。要不然你高高在上，
你看见他的头顶，他看见你的鼻孔。
对，当你很享受被仰望的感觉的时候，你别指望那个人跟你说的是真心
真心话
。同时呢，当你俯视别人的时候，你真的别指望他会跟你是处于一种愿景共享的这样一种状态。在一个公司里头，现在用好多那种拓展训练，
对，
他就是这样的。它是对你一个公司的已有的等级结构的一种破坏、把一个 CEO 跟一个普通员工分在一个组里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交融感。
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叫《游戏力》，它就通篇在讲一个话题，就是父母如何通过跟孩子的游戏而达到一种和谐。孩子生下来第一件玩具你知道是什么吗？父亲常常是孩子的第一件玩具
啊。是吗？
啊，就是当孩子很弱小的时候啊，你不用端着架子，因为你很强大，
对，
你可以心甘情愿的成为孩子的玩具。鲁迅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牛就是让小孩来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你是他的第一个玩具。但是呢，为什么后来父子关系总是会产生冲突紧张？原因就是小孩大了，父亲就突然意识到小孩开始独立了，你感觉到你的位置开始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必须要端着一个架子，这个时候玩具就消失了，你跟他的那种和谐就不存在了。所以他这个书里头提醒父亲啊，要经常有意识的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那种很弱势的一面，很滑稽的一面。这个父亲一般都是很忌讳的，都要板着面孔，要不苟言笑在孩子面前，要爱之而无面嘛，是吧？就爱他但是不表现出来嘛。现在你小孩这么大，你一定是有所感触的。
对呀、平常忙嘛，所以有些时候他会跟我有距离，他会说不要爸爸，哇，让我好伤心的，你知道吗？我开始还很生气，后来想反思一下，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认真想想，就是因为跟他玩的少啊， 他觉得跟你没感觉。
嗯，
后来呢，有一天呢，我就周末的时候在家里跟他玩踢足球嘛，然后我就没有把球踢过去，把拖鞋飞过去了。
啊，
哇，他就笑得满地打滚，一下我也明白了什么叫笑。笑的本质其实是哭的一个打折，这本来可能会哭，因为这个鞋飞过去嘛，对他来说是个恐惧。那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又不会对他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就释放了。你比如小孩，你把他扔到空中，
他有点害怕，
对，然后你就接着他，
一旦接住他的时候，
他就
笑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说的更学术一点，就是所谓笑，它其实是恐惧的突然终止，安全感的突然来临而导致的一种心理释放。
对，
这就是笑的来源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滑稽的事情，但往往是这个动作很吓人的，沿着这个思路，他突然一点急转弯，一下子变到另外一个结果的时候，原来的所有的这种绷紧的那个悬念啊，一下子消失了。
嗯，
这就导致笑嘛。
嗯，
这个笑实际上它是最容易让人瓦解各种各样的等级，
对，
就是那种分别而进入到同样的一个心理频率的一个方式。所以在一个公司里头，笑声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突然发现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公司去参观哈，
嗯，
你发现这些员工愁眉苦脸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公司气数已尽。
对，
如果你看到处听着欢声笑语的，
嗯，
员工有的时候呢彼此之间，
他不是那种嬉戏，
对，
他是一种开心的一种绽放，那样一种状态。那个韩愈说是夜惊于情而
欢于
嬉啊，他公司里头那种欢笑，他不是嬉闹的那种，他是一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恐惧，是一种就是既紧张，但是就这种紧张状态下有一种释放，这样呢大家就处于一种共振当中。用那个管理学的术语来说呢，它就是心理防卫很少。当你的心理防卫很少的时候，沟通是最顺畅的。当两个人都处于一种自我防卫的状态的时候，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争吵。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爱的记忆里面复习一下，就是要保持三个同步：信息同步、情感同步、目标同步。同时呢，要营造一种欢快的氛围，而欢快的本质就是在缓解紧张之后有活泼、严肃、活泼。以前我们老觉得这几句话吧写在墙上很假，是吧？你后来想想，一个公司真的能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那真是一个很好的企业。
既团结又紧张，既严肃
又活泼
啊，对，那样一种状态，这个公司的潜在的旋律和节奏，它是
最完美的。
对，
所以呢，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也包括一切的爱，包括在公司内部的和所有同事之间的爱，包括你和你的客户之间的爱。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种频率扩展出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冲突、我们的紧张都来自于不同步，而要解决这一切就是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好好的梳理。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